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月6号星期二，星期三啊，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太子集团陈志落网遣返中国，第二个是经济萧条下贫困正在中国社会蔓延，第三个是欧亚集团指出2026首要风险是美国政治革命。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月7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柬埔寨媒体简中时报报道，中国电诈集团太子集团的董事长陈志已经在柬埔寨落网，并且被遣返回中国。陈志现年37岁，他出生在中国福建，2014年规划为柬埔寨国籍，2015年创办太子集团。太子集团在30多个国家经营了几十家公司，表面上他的业务涵盖房地产、金融和消费服务，实际上他是个跨国的诈骗和洗钱网络。美国司法部去年10月14号向布鲁克林联邦地区法院、联邦地方法院起诉陈志，并且没收了陈志价值140多亿美元的比特币。这是史上规模最大的一个加密货币的执法行动。美国司法部指控陈志的犯罪网络在柬埔寨运作至少10个电诈园区，用7.6万个社交媒体账号编织起一个庞大的杀猪盘陷阱。巅峰时期他的单日非法获利3000万美元一天，3000万美元。给世界各国民众造成了几百亿美元的损失啊！与此同时，电诈园区还进行人口贩卖和强迫劳动。美国司法部通过跨境司法和协助展开联合执法行动。新加坡政府扣押了陈志1.1亿美元的资产。新加坡法院1月7号驳回了陈志家族办公室提出的解冻陈志资金的申请。另外，英国扣押了陈志1.3亿美元的资产，泰国政府扣押了陈志1170万美元的资产，香港则扣押了陈志3.54亿美元的资产，台湾1.5亿美元资产，很有钱啊！这个美国司法部的起诉书指出，陈志获得中国公安部的保护，所以柬埔寨政府多次清剿电诈园区，陈志和他的电诈园区都没有受到影响。那现在陈志终于回到了中国，这应该和泰国轰炸柬埔寨电诈园区有直接关系。为啥？不安全啊！那在中国还有公安部嘛？是不是啊？这是第一。第二，新华社报道，中国商务部1月7号宣布对日本的二氯阿氢硅发起反倾销调查。二氯阿氢化硅这是一种气体，它是芯片制造薄膜沉积环节中的一个关键的化学品。那么昨天中国刚刚出台措施，加强对日本两用物项的出口管制，也就是对居民两用产品对日本进行出口管制。那基本上这个居民两用产品达到了1000多项，那么中国打响了对日贸易战，并且不断的出招推出新的贸易管制措施。那么业界指出，中国企业能够生产二氯阿氢硅，但是从规模、稳定性、长期一致性和高端工艺匹配上，中国的产品和日本进口产品有非常明显的差距啊。所以呢，进口的二氯阿氢硅占据中国市场60%以上。那么中国进口的二氯阿氢硅主要来自韩国、日本跟德国，其中韩国进口量占总进口量的 35% 到 40%， 日本占到 25% 到 30%， 德国占 15% 到 20%。 所以日本从任何一个角度都不算得轻，这个叫倾销啊。那么中国自己做不出来高纯度良品率高的芯片材料， 他只能长期依赖进口，现在反咬一口说日本倾销。那么基本上这个动作当然就是为了刺激日本。那么对于中国对于中国采取的反倾销调查，日本经济产业省官员表示正在评估形势，还不清楚这些管制是象征性的还是有重大会造成重大影响。另外，针对中国加强对日本两用物项出口管制，中国的日本商会1月6号发表声明说，在中国的日本企业如果受到出口管制影响，将会向中国商务部提出交涉。那么中国不断的对日贸易，第一，它挑起了中日贸易战，第二，还在拱火啊，这是有点生怕日本不应招的意思啊。这有句话叫什么？有句话叫不作不死啊。第三，在中日关系持续紧张的背景下，中国还是举通报，从1月7号中午12点到1月8号下午6点，在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演习。有分析认为，这份公告意味着中国除了外交和经贸领域要向日本施压，同时还要打枪了啊，还准备打枪啊。那么最近一个月，中国已经颁布了好几起禁航通知，主要是在渤海进行军事演习。那么这些演习分别在去年12月15号从凌晨到晚上，去年12月25号到27号，去年12月27号的中午时段，以及去年12月31号跨年的当天，就不断的在那搞射击演习，在渤海搞了干啥我不知道，他的目的是警告啊。但是你有本事你就再往一点再远一点去啊，这有点奇怪啊。这是第三、第四，人权观察发布消息，中国警方1月6号在四川德阳带走了秋雨教会的负责人长老李英强以及其他几位教会的核心成员。秋雨学堂的房东接到当地派出所的通知，要在1月9号之前清空场地。那么秋雨教会的信徒表示，他们的单位领导提醒他的一举动正在被密切关注。秋雨教会和西安教会是中国最大也是最活跃的地下教会。那么秋雨教会频繁的被整肃啊，其中一个规模最大的一次是2018年的12月，有100多名信徒被带走。教会的创办人牧师王怡2019年被判有期徒刑9年，罪名是所谓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那么就在几个星期前的1月5号就在1月5号确定吗 ?12月5号嘛。浙江温州的雅阳教会的牧师和信徒遭到大规模的抓捕啊。去年的10月中国警方对北京的西安教会信徒也展开了这个大规模的抓捕行动。就是中国政府不断的对教会的信徒展开这类的行动，说明什么？说明他很紧张啊，很紧张啊。不过习近平上台之后，他在宗教政策上是非常极端啊。这是第四、第五，南方都市报报道，中国一些省市法院上传到中国裁判文书网的司法文书，把里面的案号、法官、助理、书记员等关键信息全部打码盖住啊。那么这些盖住了关键信息的文书上传时间集中在去年和今年前年和去年，就2024年跟2025年，以四川、内蒙、河北居多，浙江、山东、河南、天津、北京等地的法院的文书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法院内部人士说，这些信息都不属于隐名处理的范畴，没有打码的必要。如果打码处理，案例的真实性无法保证， 而且没有办法追溯监督啊，溯源监督。中国网民表示，如果判决公正，为什么要隐去法官的名字和暗号？那么这种做法相当于把裁判文书网当成了故事会，公开还有什么意义啊？那么一些网民用网络用语这个调侃，只说你调侃这种行为。中国裁判文书网2013年上线，它是中国各地法院统一的裁判文书公开平台，内容可以提供给公众查阅。截止1月7号已经累计对外公开了 1.6 亿份生效的裁判文书。裁判文书本来就应该公开给公众看，隐去名称，这有点像国家统计局啊，国家统计局开始停止公布一些数据，也就是说中国政府逐渐的降低它的透明度啊，降低透明度的一个行为。这是第五、第六。中国集体抗争网站昨天报道，1月6号，中国的家具品牌美克美家关停了天津基地，上千名工人发起维权行动，持续了六天。工人说，美克不仅不想支付拖欠的工资，还想赖掉法定的赔偿金，公司开出极其无理的条件，要么按一线员工发欠薪 80%， 二线员工发 60% 标准签字走人，要么要等到1月15号被公司赶走。美克美家成立在1990年，曾经是中国高端家具的代名词。从2022年开始，疫情、贸易战以及楼市崩塌的轮番攻击下，这家上市公司连续三年累计亏损超过16亿人民币，经营状况持续恶化。那么随着经济形势恶化，中资企业普遍开启了不赔偿的老赖模式啊。中国官方当然他会不会帮助工人我没见过啊。这是第六、第七。Do News 报道，山东烟台的模块工厂 LG Display 啊， LG 的厂啊，最近宣布解散啊。那么这家 LG 的显示屏厂经营了15年。超过1400名员工被裁员啊，今年工厂会在6月份整体搬迁到越南。那么日本的索尼啊撤出中国之后啊，现在轮到了韩国企业啊。去年10月21号佳能关闭在中国的最后一个厂，在中山的厂，遣散1400名员工。12月14号索尼关闭在惠州的工厂，撤出中国，遣散2万多名员工啊。那么基本上现在看到外资企业正在加速撤离中国市场啊。这是第七、第八。财新网报道，宜家宣布2月2号开始关闭中国的七家商场，包括上海宝山商场、广州番禺商场、天津中北商场、南通商场、徐州商场、宁波商场和哈尔滨商场。宜家是1998年在中国开设了第一家商场，目前宜家在中国总共有41个线下的商场。南方都市报报道说，宜家2021年起开始陆续关闭中国的商场，打破此前每年平均开3到4家商店的节奏。从2021到2023年，这个宜家中国区的销售额增长速度有 17%下跌到了 6.5%， 低于印度和东南亚等新兴市场。2024年宜家中国区的销售额同比下跌了10亿美元，比2019年巅峰期下降了 30%。 这是第八、第九。新华社报道，中国最高检察院1月7号通报，云南省人大副主任李文荣被提起公诉。检察机关指控李文荣在昆明曲靖担任官员的期间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李文荣是去年3月18号落马，那么这就意味着连续四任啊，这很多中国城市很多啊，连续四任市长，昆明市长先后落马。他的前任是张祖林，是2024年3月被查。 那么2025年6月被一审判无期啊。那李文荣的接任叫王喜良啊，之后担任昆明市长的刘嘉诚也都落马，四个市长都落马。另外最高法院通报，湖北省黄石法院1月7号以受贿罪判处江苏省政协副主席王浩有期徒刑13年，并判处罚金400万。王浩在徐州、宿迁、南京等地任职，受贿4631万。这是第九、第十。美国总统川普在抓捕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之后说，古巴也要快倒了。那么古巴已经进入倒计时。BBC 1月7号发表文章分析认为，美国抓捕马杜罗对古巴带来了巨大的冲击。那么在经济方面，马杜罗抓捕之后，委内瑞拉的石油出口援助基本上中断。那么古巴面临能源短缺、通货膨胀和生活水平下降的危机。川普说古巴不再有收入，难以支撑下去。那么一直以来都是委内瑞拉给古巴提供经济援助啊，主要是石油啊，给向他提供石油啊。在军事方面，在抓捕马杜罗的行动当中，有32名古巴军事和情报人员丧生。他不仅暴露了古巴在委内瑞拉的情报网络的脆弱性，还直接削弱了古巴在海外的影响力。在地缘政治方面，川普政府明确把古巴视为下一个目标。古巴被视为寄生在委内瑞拉身上的政权，现在失去了靠山，所以它的内部不稳定风险急剧上升。那么当前古巴内部开始出现了经济恐慌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古巴政权处于几十年来最脆弱的时刻。第十一啊，来自社交媒体推特上的消息，伊朗反政府抗议群众1月6号赶走了阿布达南和马莱克沙西的安全部队，那么首次从伊斯兰政权当中夺取了两个城市的控制权啊。那么伊朗各地反政府抗议的民众，他的行动不断的在升级，各地的伊斯兰委员会、宗教神学院和伊斯兰学校成为反政府抗议群众的目标。德克兰以西的卡拉季市的抗议群众放火焚烧了伊斯兰委员会的大楼。随着抗议活动的规模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军方、警方的人士倒戈，支持反政府抗议群众，甚至有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高级情报官员逃亡。伊朗总统7月7号下令安全部队不得对示威民众采取任何安全措施，这个很重要，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内部开始出现分歧了。迄今为止，抗议相关的暴力事件已经造成了36人死亡，超过2000人被捕啊。12 ABC 报道，美国卫生部1月6号发表声明说，即日起冻结加州、科罗拉多、伊利诺伊、明尼苏达州和纽约五个州联邦儿童保育和家庭援助资金，涉及金额达到106亿美元。冻结的原因是这五个州政府在项目管理中存在欺诈和滥用纳税、滥用资金的情况。那这次冻结的项目有三个，一个是儿童保育和发展基金，一个是贫困家庭临时援助和社会服务拨款。科罗拉多州的州长发言人说，联邦政府针对的是贫困家庭和儿童，这是很可怕的事情。纽约州准备通过法律手段阻止联邦政府暂停拨款。这五个州都是民主党执政的州。路透社指出，川普重返白宫之后，频繁冻结民主党执政州的联邦资金，给出的理由都是项目合规、欺诈疑虑等等。这次冻结是川普这类行动的延续。 那么基本上川普不断的通过向民主党执政的州，要么就是移民问题，要么就是福利问题，不断的操作这种政治行为。一方面是向 MAGA 表明他的行动，另外一方面也是打击民主党的议程，为他的中期选举服务。这是第十二、第十三。美国国务院发通知，1月21号开始，25个国家的公民申请美国商务旅游签证，需要缴纳5000到15000的保证金。这25个国家包括古巴、委内瑞拉、尼日利亚、孟加拉国、尼泊尔等等。截至目前，申请签证缴纳保证金的国家总共达到38个。那么去年8月，美国国务院宣布13个国家公民申请美国签证需要缴纳保证金，包括不丹、博茨瓦纳等等。川普重返白宫之后，美国政府就不断地收紧移民和签证政策。美联社指出，收紧签证政策首先影响的是对价格敏感的外国游客，而这些外国游客恰恰是支撑美国旅游业的重要来源，包括探亲、医疗、短期商务和教育访问等等。这是第12、13、14。共同社报道，东京警视厅1月7号宣布逮捕4名男子，其中包括中国人薛志伟，指控他们把伪造的纪念币兑换成现金。那么日本警方指出，从去年5月到6月，这4名男子在日本7个度县的信用金库和农协兑换伪造的纪念币，这些纪念币是昭和天皇在位60周年纪念银币，面值10000日元。那么涉案的纪念币数量是630枚，涉案金额超过630万日元。报道指出，纪念币在日本可以当作法定货币使用，一旦被做成高仿，很容易被直接用来兑换现金。这是第14、15。日经新闻报道，越南的 GDP 有望在今年或者明年达到5000亿美元，将会超过泰国，成为东南亚第三大经济体。第一是谁？第一是印尼，第二是新加坡，第三就是越南。那么越南届时它人均 GDP 将会超过5000美元，接近印尼的水平。那么最近两年印尼经济增长快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2023年是增长 5%， 前年是 7%， 去年是 8%。它成为东南亚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专家认为越南今年或者是后续几年，它的经济增长将会超过 10%。 日经分析认为，越南经济增长的引擎就是公共投资跟出口。越南今年的公共投资，我们叫做固定投资，同比增长 26%。 所以它的 GDP 增长会给GDP 增长带来 1.6% 的增长。那么越南各地也在加紧大规模的开发，包括胡志明市附近的新机场、南北高铁，以及在胡志明市和岘港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等等。这是第15、16。据虹网报道，美国1月7号公布的 ADP 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企业12月份私营部门就业人数增长 4.1 万，比10月份修正后减少了 2.9 万，明显回升，但略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 4.7 万。那么在此之前的4个月，私营部门有3个月出现了就业下滑。12月份的数据为年底疲弱的劳动力市场带来了积极的信号。那么12月份小型企业增加了9000个职位，中型企业增加了3.4万个职位，大型企业只增加了2000个。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先来讲讲那个第一个主题啊，经济萧条下贫困正在中国社会蔓延。那么最近呢，简中网络最近都在说一个话题，什么话题？垃圾桶。垃圾桶里的矿泉水瓶。 那有个视频说的更彻底，视频里的博主说，为什么三河四省，三河四省就是山东山西啊，河南河北叫三河四省，为什么三河四省没有一个垃圾桶里的矿泉水瓶能够顺利的到达垃圾站啊？他说，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我楼下的垃圾桶一天至少有十个人去翻，你别说矿泉水瓶，就连这么小的快递盒都别想到达垃圾站，因为直接被人已经翻走了。那么一个垃圾桶被一天之内有十个人在那儿翻，意味着什么？什么概念？说明什么？说明这个社会正在经历一场悄无声息的经济危机。在大萧条的条件下，中国的底层人民寻找活路越来越困难。我们在很多视频上可以看到，中国各大城市，他们的城中村有农民工市场，农民工市场从凌晨的三四点钟就开始，那些找活的农民工就开始在各个城中村里面开始聚集。那么这种劳动力市场有的规模大，规模大的在北京那上千人啊，上千人。有的小小的有一两百人，那比如说广州有些那些城中村有几千人的都有。那么现在这些人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这就是为什么有三四千万农民工放弃城市的原因啊。那么最近看到网上的一个讨论，这个讨论的主帖是这样的，他说，朋友们，说真的，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萧条的初期，体制内和上班族可能还感觉不太到，但我们在供应端一线已经狠狠地被教育了。前几年供应商是爷，现在渠道前端才是大爷，货不缺，好货不缺，创业者也不缺，唯独缺什么？顶级渠道，比如说沃尔玛、胖东来那种。网上说茅台降价是因为年轻人不喝了，错。是所有人都不消费了，不降价就死，降价就卷，大家一起卷，形成死亡螺旋，全行业价格暴跌，销量却起不来啊。他说接下来裁员降薪大潮必然紧随其后，有些地方已经开始了。他说如果说1929年大萧条起于美国，那2026大萧条很可能来自东大。什么叫东大？东大就是东方大国的意思啊，叫东大，讲的就是中国。现在在简中网络上讲中国都不讲，都叫东大啊。他说我查了历史，太像了，危机前都是靠制造业腾飞啊。那么中美的区别是，经济好起来以后，美国人用钱加杠杆投股市，中国是加杠杆投楼市，结果钱都被杠杆套住了，没有流动性就是危机的前奏啊，这是他自己的感受啊。然后这主帖就问他说，朋友们感受到了吗？有没有做哪些准备？分享一下。然后底下就是跟帖，他说我是做某传统行业供应商，就给政府单位供应商，做政府单位供应商。他说前几年赚个合理利润很容易，这个疫情结束后回光返照半年就急速下跌。他我那个时候就开始清货啊，当时呢就觉得政府缺钱，老百姓也缺钱，这个生意肯定会崩塌。但是现实比我预想的还要夸张，结果去年上半年就开始同行普遍都在亏损亏钱啊。那么另外一个就回答说，作为普通上班族，说实在也感受到了经济萧条，除了工资五年没涨过这一事实之外，我们单位附近餐厅不知道换了多少茬，周末逛商场，很多商城只剩下了餐厅或者是美食广场在营业，实体店全部都在盘出或者是关门，根本不用担心停车，因为没几个人逛商场。另外一个人说，作为跨境电商，我这半年感受太深了，以前海运费天价，现在白菜价都没人要仓位 所以说出口有多好啊。他说客户那边订单也少了一半，都在拼命压价，价格战打得血肉模糊，但销量起不来。你明知道会亏，但为了现金流也得咬牙接单啊。前几年还想着扩展品类，现在能保住现有的规模就谢天谢地了。这种内耗太消耗信心，每天都琢磨着怎么削减成本，裁员也是没办法的办法。感觉不是赚不赚钱的问题，是能不能活下去的问题。以前是找好货源，现在是找好渠道，真的是变了天啊。还有网友说，他说现在是中国泡沫经济的末期，从产品的角度来说还是能买到好东西，买到好东西。那么接下来呢，就经济持续走低，投资萎靡，产品开发就会更加保守，技术迭代会变慢，产品就会变得越来越强调降本。所以且买且珍惜吧，意思就是我现在还有好货，赶紧买。那么还有个网友说，他说现在家庭一半的工资都在还贷，没钱消费，出口又不太行啊，所以产品就多了，内需拉不起来。内需怎么拉？要有时间，要有钱消费啊。那这基本上这个对话，它不完全符合经济逻辑啊，但是基本上是体感。其实基本上你可以看到，中国老百姓的体感，中国经济在陷入一个萧条，这件事情是没有疑问啊，没有疑问。那么这个萧条到底逻辑上是怎样啊？公众号叫倪任聊经济，有一篇文章在解释什么呢？解释它的题目叫什么？没有产能过剩，只有收入太低啊。文章说，如果把当下经济的很多问题都归结为产能过剩，听起来确实既专业又安全，但是这个词儿真正厉害的地方在于，它几乎不需要继续追问。但是从经济学上来看，它甚至无法构成一个真正的命题。为什么？因为所谓的产能过剩，实际上只有一个指代，就是东西造太多了，卖不出去。他说那就奇怪了，东西是怎么多到卖不完的呢？买得起人太少是不是原因呢？文章说，事实上所谓产能过剩一直在轮番上演。20年前产能过剩是钢铁，10年前是水泥，再后来是光伏啊，液晶面板、家电，后来又轮到了新能源车、储能、电池、算力。你方唱罢我登场，我方登场，产能过剩的产业换了一茬又一茬，但收入不足这个变量始终表现稳定。所以说一千道一万，问题的根本不在于供给端的能造出多少啊，能造出来多少，而在于需求端的消费者能买下多少。他说今天很多过剩背景不显得非常令人诧异，一边是企业在拼命的扩产，地方政府也拼命的招商，银行和信贷机构拼命的放贷，另外一边居民收入增长放缓，就业压力空前，消费信心指数不断的走低。也就是说经济规模大，基建和城市更新很快，但是普通人却不会随之越富变富啊。所以我们也能看到，中国最富有的一段时间就是房价猛涨的时候，那个时候消费确实还可以，但是那是虚假繁荣啊。房价一回去，很多假富人立刻现回原形，甚至返贫啊。文章指出，当一个社会太多的人只能达到维持生活而不能交费自由消费啊，那就不管能造多少车多少房，城市有多么现代化，最终只能是一种纸上的繁荣。这就是所谓的产能过剩。 一边是全球最大规模的制造业，占比高到 30%， 另外一边却是全球最谨慎的消费者，最终端最终消费指数甚至低于泰国和印度，一边是世界型的产业链，世界级的产业链，一边却是对未来高度不确定的信心预期。他说真正稀缺的其实从来都不是产能，而是能够稳定持续安心花钱的中等收入群体。全世界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里面从来未必都包括大规模的工业化，但一定有橄榄型社会和庞大的中产群体。当一个社会频繁地讨论产能过剩，往往意味着他已经很久没有认真讨论过收入增长和分配结构。文章就这么结束了，中间有一些我删减。这篇文章让我们很清晰地看到需求不足的根源是什么，是中国人获得的经济收益过低。那为什么中国人经济收益过低？当然是因为中国人民被剥夺了政治权利，所以他们在财富分配的顺位上刀陪莫做，刀陪莫做的结果他们只能得到残羹冷炙，残羹冷炙是他们的结果。所以在没有政治改革的条件下，这个局面会改变吗？当然不会，当然不会。所以需求不足，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如果没有政治改革，未来还是这样。那为什么会有大萧条？原来也是消费不足，需求不足。为什么原来没有大萧条？因为出口好。出口好，就算国内不消费，其他国家有人帮你消费，所以需求是够的。那现在为什么大萧条？10万亿美元出口盈余不好吗？因为那是假的。因为一万亿美元贸易顺差是假的，所以才有大萧条。那为什么中国出口出了问题？当然是中美贸易战。一个是中美贸易战，一个是川普的关税战。这两件事情导致了中国出口的问题。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出口实际上过去几年一直有问题，而且是越来越差。这就是中国大萧条的真相。中国大萧条越来越明显。好，现在来了一个中日贸易战。中日贸易战现在刚刚起个头。我们说习近平又任性了，他又任性了。这他一任性，我就认为大萧条从今年开始会更加明显，更加明显。所以我们要做好更坏的打算，在经济层面啊。好，我们来讲第二个主题，欧亚集团。欧亚集团说2026年首要风险是美国政治革命。欧亚集团是一个风险管理公司，很有名，它在每年都会在年初的时候公布一个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的风险评估。它是1月5号发表了它的今年的风险评估，叫Top Risks 2026。那么过去几年的报告都警告美国总统权力不断的扩张，制衡机制弱化，监督体系失灵，这件事情正在侵蚀美国自身的政治制度基础。在2026年的风险十大风险当中，这个判断被推到了报告的核心位置。这个报告的结论非常明确，2026年的主要风险并不来自美中或者是美俄之间发生战争，而是美国自身的制度运作正在发生深层次的变化， 从而动摇全球政治和经济体系的稳定性。报告认为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它既不是全球化的终结，也不是冷战的重启，而是美国已经不再愿意也难以维持这个也难以承担继续承担维护国际秩序的制度性的责任。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那么报告是围绕着三条主线展开。第一条主线是美国发生转变不是政策调整，而是一场制度运行的方式的转变。那这种变化触及权力结构、法治逻辑以及国家机器使用边界，这是第一条线。第二条线，由于美国更加内固就只管自己美国制度稳定性下降，这是个背景，所以世界各国对共同规则的信任持续减弱，因此世界各国都转向优先维护自身利益，所以地缘政治呈现更加碎片化的状态，摩擦增多，缺乏有效的收敛机制，这是第二。第三，人工智能的技术正在高速的扩散，但是相应的治理框架、责任界定和安全共识严重落后，使得人工智能技术风险有放大效应。那么欧亚集团的判断是2026年未必是风险集中爆发的一年，但是可能是错误方向被长期固化的一年，一旦制度选择定型，它会影响很多年，甚至影响下一代。所以它在这个基础上列出了八大具体的风险，首要风险就是美国的政治革命。欧亚集团指出，美国总统正在系统性的削弱原有的制衡机制，使得国家机器更加直接服务于政治斗争、利益分配和权力巩固。所以真正的危险不在于某一位总统个人，而在于制度一旦被改造，那么这套权力运作方式就会成为所有的继任者可以直接沿用的工具，这就很危险。结果就是美国的政策可预期性明显下降，美国治理方式会日益个人化和交易化，美国作为国际规则的塑造者的信誉在受削弱，对全球资本流动、盟友体系和长期投资环境构成了深刻的冲击，这是第一项。第二项，权力失衡。报告认为美国正在从制度以制度约束为基础的治理模式转向以个人裁量为核心的决策方式，就川普想干嘛就干嘛啊！立法、司法、独立机构的影响力被压缩，那么规则的稳定性在下降，企业盟友不得不更多的关注和他的个人关系和政治风向，所以国家治理呈现出明显的短期化倾向，今天搞一出，明天搞一出，政治不确定性成本持续上升。第三个风险就是交易式的外交取代了战略外交。欧亚集团指出，美国对外政策正在发生逻辑转变，安全承诺、技术合作、制裁工具、市场准入越来越多的被当作谈判筹码而不是长期的战略安排，所以短期之内这种做法可能会获得当时的利益，但是从长期来看，它会削弱美国承诺的可信性，促使盟友开始分散风险，也让他的政治对手更容易判断美国的承受边界。第四项风险就是欧洲处境持续恶化。那么欧洲现在面临着安全过度依赖美国、经济增长乏力、内部的政治高度碎片化的多重压力。欧亚集团认为欧洲已经错失了通过制度改革来增强自身战略自主的机会，它未来只能被动地应对外部的冲击，这个我非常同意。 欧洲已经错过了这个机会。第五项就是俄罗斯在非传统领域加大了对抗的力度啊，比如说网络攻击啊、能源博弈啊等等啊。这是第六项，是美式资本主义的扩张。报告认为，美国正在大量的使用中国的政策工具，包括什么呢？包括政府的产业政策啊，以国家安全为名深度的干预市场，把产业政策高度的政治化。这意味着美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更容易滋生寻租行为和政策反复，对市场机制的破坏性更强啊。第七，他讲了中国，他说中国陷入了通缩压力的长期化。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目前的通缩趋势不是单纯的周期波动，而是政策取向的结果。先是政治安全，然后是技术自主，这两个被放在优先的位置，结果就是房地产继续下行，居民资产负债表恶化，消费投资信心难以恢复啊。它不仅会拖累中国经济自身，还会通过贸易和价格机制向全球扩散，扩大全球通缩的压力。第八项风险就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对既有体系的反向冲击，也就是反噬。欧亚集团强调，问题不在于技术本身，而是在于缺乏有效的治理规则、责任界定和安全共识。由此会引发信息环境的恶化、政治操纵成本下降，以及金融和社会体系的脆弱性上升。第九项，北美自贸体系名存实亡，这个就不用说了，大家很清楚啊。第十项，水资源日益被纳入地缘政治博弈。总的来看，欧亚集团对2020年的判断很冷静，报告反复强调，也值得警惕，不是一场冲突的发生，而是国际体系当中原本依赖的规则和预期正在失去约束力。这就是现在的风险。所以当制度的稳定性下降变成了一个常态，不确定性就成为治理的方式的一部分啊。那么欧亚集团它没有预告灾害，它只是提醒，历史上最危险的时刻往往不是冲突爆发的那一天，而是人们开始默认规则已经不再重要的那一天。这个非常正确，很有哲理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明谢 Dana888， 谢谢肖勤力，谢谢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谢谢老罗王，谢谢，好久不见了啊。跟随王先生这么多年来，我的思维方式提升受益深远。在这个园地里，你可以学习独立思考，并且付诸行动，坐言起行啊，与大家共勉啊，谢谢啊，观点。中共之前透过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发文，批评美国政府对太子集团比特币的没收行为，称之为国家级的黑客行为。此外，柬埔寨电诈园区的建筑物大多为一带一路合作项目，陈志也与柬埔寨政府关系密切，获封公爵头衔，而中共也视柬埔寨政府为盟友。这么看来，陈志所谓的被遣返中国，很难说是中共到底是视陈志为罪犯还是有意庇护啊。你现在可以看到陈志在泰国轰炸这个电诈园区的过程当中，他会不会自己跑回去呢？理解吗？我觉得他跑回中国对他来说可能是最优方案吧。而且美国执法，美国的法院没有任何动力去贪你的钱，对吗？你想一下你就知道，就是 中共是土匪，他觉得全世界都是土匪，跟他一样啊，这就是这样啊。观点：光计划生育、暂住证、劳改这三样，就有无数数不清的惨案。是的，暂住证、计划生育啊，计划生育罄竹难书啊。情况测试了几个国产 AI 人工智能啊，问对日本发起贸易战会不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结果大部分比如 DeepSeek 答非所问，或者说对中国有利。阿里的千问 AI 说大概率的砸自己的脚。OK， 情绪今天逛网站有人提问，中国经济问题什么时候会好转，底下有个神回复，当你以为中国的问题只是经济问题，就不会有好转。答得好啊！如果你认为中国经济的问题是经济问题，只是经济问题，就好不了，因为中国的经济问题都要用政治来解决。观点：还在疯狂内斗，明明非常简单的财产公示就行了，非要搞红色恐怖，他就是不想呀，他就是不想啊。情况不只是流浪汉，我在小区每天都有四五家老太太在楼下抢垃圾翻桶，抢垃圾桶翻，晚上12点遛狗还有出来翻垃圾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我那天看了一个视频，是一老头捡那个叫什么，在地铁站里面捡那个矿泉水瓶，另外一个老头批评他说你不应该捡，你一个月的退休金都七八千块钱，意思就是你应该不要跟别人抢食啊，意思就是意思。所以你看这老头非常有觉悟啊。情况别说三和四省，我这边杭州每次坐公交车边上的垃圾桶十来分钟就有七八波人看啊。情况说到中国经济萧条，我就不得不重提那一条在网络上广为流传的消息，国家数据局副局长陈荣辉牵头组织34个省的省级调查机构对全国无家可归的人员进行了摸底调查，内部汇总的数据显示，截止去年五月，无家可归的人数达到2410万啊，这个数据我用过啊，2400万人无家可归啊。中国的无家可归跟美国的无家可归不一样啊，美国的无家可归至少还有人去支援他，中国的无家可归真的没有任何人管你啊。就是翻垃圾的意思啊，翻垃圾是啥意思，就是他们在翻垃圾啊。观点：最近墙内抖音，台北市长蒋万安在上海台北城市峰会上的讲话火了，连带着他过去关于台北市孩子免费午餐的讲话也被翻出来，评论区一条评论，绝大多数大陆人都不知道自己的市长是谁，但知道台北的市长叫蒋万安，有2000多点赞啊！半夜两点刷到这条评论，我久久不能平静。既为身在内地的我们所面对的环境难过，也为越来越多的人清醒过来感到开心啊 ！OK， 观点与你这句话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一句：我们认识大陆的市长时，往往伴随着金额极其巨大。啊，就是贪污受贿的时候啊。观点：我们昆明从来不认识市长，因为谁来谁落马啊。那除了昆明、贵阳，我认为至少有我们报道过至少有五个城市，我现在不记得啊。昆明、贵阳肯定是有的啊，还有一个是，至少有五个城市，就是连续四个省长市长落马，真的不缺啊。 情绪现在中国网络上都在谴责美国为了石油侵略，真是虚伪。我敢100%打赌，委内瑞拉人民宁愿按市场价格把石油卖给美国人，也不愿意给独裁者马杜罗垄断市场和中国狼狈为奸。情绪，习近平这波操作让在日华人更难了，我倒不觉得。在日华人，在日本的中国人，你又看不出来，你又看不出来啊，对吗？你表现，我觉得每个人的处境跟什么有关？跟自己的行为有关，要为自己行为负责就好。情况最近，中小学开始各种收费，课后服务费、研学费，星期六还要占用学生休息时间搞兴趣学习班，还要收费。更过分的是，还没到下学期，让孩子提前预定购买下学期的校服，总想着把老百姓口袋里的钱掏光。哎，这个，中国每一个社会阶层，其实贪腐的中国的贪腐的问题，不是官员的问题，不仅仅是官员，官员肯定是个问题，因为他权力最大。是中国整个社会都在贪腐，所有拥有权力的人都会贪腐。你比如说小区保安，小区保安他管着进出啊，你记得吗？当初疫情期间，小区的保安啊挣不少钱，都是贪腐。中国社会不是一个规则的社会，它是全靠权力运行的社会。权力运行的社会的特点是什么？权力运行的社会的特点就是所有人都可以利用权力来牟利，这就是社会性腐败，就是中共治下的社会出现的社会性的腐败，这就是简单的讲，就是烂到了根儿里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我们的同事让我提醒一下大家，我们最近在更新上新，我们的商店在上新，大家去看一看，看看我们上新的产品啊，谢谢啊。